FM 102兆赫，广西师范大学校园广播。老师同学们好，现在是大学生论坛节目。
网罗教育资讯，评说社会热点，感受时代脉搏，展现青春风采。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
老师同学们大家好。
大家好，欢迎收听大学生论坛节目。
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首先聚焦青年看点，探讨文化出海新三样如何在新时代实现从流量到价值的新跨越。
接着登上今天的浪花小岛，一起走进古装剧无忧渡，见证古装剧如何以匠心叙事破茧重生。
最后聆听师大之声，让我们一同感受航天事业不断迸发的蓬勃力量。
一起走进今天的节目吧。
哗啦啦啦啦，天在下雨，哗啦啦啦啦，云在哭泣，哗啦啦啦啦，滴入我的心。Oh yeah， 不要说我只会胡思乱想，不要跟我说我只会妄想。去领域 ，Oh yeah！ 我只希望能够再一次回到那个美丽时光里找自己。Yeah.
少年放肆无畏的梦想，成年掷地有声的担当，心之所向，素履以往，向世界发声，传递最有价值的新闻力量。欢迎走进青年看点。
近年来，中国网络影视剧、网络文学、网络游戏等文化出海新三样，在全球范围内广受欢迎。这些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迅速站稳脚跟，影响力持续扩大，成为中国文化走向世界的一张张亮丽名片。这一现象不仅是中国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生动写照，更是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有力证明。今天的青年看点，我们就来讨论文化出海新三样，如何在新时代实现从流量到价值的新跨越。
这几年，网络影视剧、网络文学、网络游戏这新三样在海外市场迅速崛起，成为中国文化出海的新名片。数据表明，中国微短剧海外应用已突破300款，全球累计下载量超过4.7亿次，产品覆盖200多个国家和地区。2024年，中国自主研发的游戏在海外市场的销售收入达185.57亿美元。某网络文学出海头部平台累计海外访问用户近3亿人次。这些数字背后是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坚实步伐，是中华文化在全球舞台上绽放光彩的有力见证。
大量网剧、网络文学、网络游戏走向海外，不仅丰富了文化走出去的品类，更推动中国文化实现了破壁式传播。以往包饺子、打太极、说汉语等文化出海老三样，虽然也吸引了众多中国文化爱好者，但受众范围相对有限。而文化出海新三样则瞄准了更广泛的受众群体，以共性语言打破文化隔阂，将中国文化融入海外受众的日常文化消费之中，催生出新的文化传播方式。
海外受众在欣赏这些文化产品时，不仅能够看到来自中国的文化标志、历史符号，更能潜移默化地感受到中国人的精神特质、文明内核，以及产品背后精良的制作水平、创新能力。比如海外短剧软件 RealShort 不断改变策略，从输出内容转变为输出标准和理念，演员、场景、剧本则是就地取材，不断贴近海外用户的内容偏好，产品迅速火爆出圈。找准情感共鸣，融入当地特色，是文化传播的通行证。它让作品落地生根，也让文化交流润物无声。
然而，我们也要清醒地认识到，文化出海新三样中，有些产品的质量还有较大的提升空间。尽管这些产品在国际市场上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与国际顶尖水平相比，仍然存在一定的差距。因此，我们不能仅仅满足于赢得流量，更应该追求价值沉淀。
一方面，制作方要强化精品意识，以更丰富的题材、更优美的叙事和更精良的制作吸引海外受众。只有不断提升产品质量，才能赢得更多海外用户的认可和喜爱。另一方面，要树立全产业链思维，打造集创意设计、产品制作、品牌孵化、营销发行等于一体的全方位服务体系，构建良好的文化传播生态。只有这样，才能确保中国文化产品在国际市场上持续健康发展。
在追求价值沉淀的过程中，我们还应注重挖掘和传播中国文化中的深层内涵。文化出海不仅仅是产品的输出，更是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我们应该通过文化产品这一载体，向世界展示中国文化的独特魅力和精神内核。比如黑神话悟空等游戏作品，就通过游戏剧情和角色设定，传递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神话传说和英雄主义精神。这样的文化产品不仅让海外玩家在娱乐中感受到了中国文化的魅力，更激发了他们对中华文化的兴趣和好奇心。
同样的，网络文学和网络影视剧等文化产品也应该承担起传播中国文化的重任。我们可以通过这些作品向世界展示中国社会的发展变迁、人民的日常生活以及中国人的价值观和精神追求。这样的文化产品不仅能够丰富海外受众的文化体验，还能够增进他们对中国文化的理解和认同。
文化出海新三样的崛起，是中国文化创意产业蓬勃发展的必然结果，也是中国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重要标志。我们应该珍惜这一机遇，继续努力提升文化产品的质量和水平，推动中国文化在国际市场上实现更大的突破和发展。同时，我们也应该保持清醒的头脑，认识到文化出海是一个长期而艰巨的任务，需要我们不断探索和创新。只有这样，我们才能让中国文化在国际舞台上绽放更加绚丽的光彩，为世界文化的多样性和繁荣发展做出更大的贡献。
嗨，这里是浪花小岛，辽宁喜事新事关心事，讨论热点沸点新亮点。后浪已至，带上冲浪板，我们一起快乐冲浪吧。
这段时间，由演员任嘉伦和宋祖儿主演的古装悬疑剧《无忧渡》在爱奇艺平台热播。这部积压了3年的作品，凭借着对中式志怪传统的扎实传承，以及对长剧叙事的精细打磨，在众多仙侠玄幻的古偶剧中脱颖而出，引起了一股观剧热潮。今天的浪花小岛，就让我们一起走进古装剧《无忧渡》，见证古偶剧如何以匠心叙事破茧重生。
借低头耳语悄悄，恰是相思正好，风月无边，温柔将你我牵连。
最近古装剧《无忧渡》席卷全网，在没有大规模宣传的空降前提下，这部剧开播2天，热度便突破了8500大关。这对于一部3年前的杀青作品来说，实在不是一件容易的事。从目前播出的剧集来看，《无忧渡》确实不像一部2025年的古装剧，它没有长剧短剧化的套路，也没有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主角团。于是就有人调侃道，这种不跟潮流的旧，反而让无忧渡显得很新。
无忧渡以缓慢的节奏娓娓道来了一段人妖殊途的传奇故事，剧中构建了一座白日日景繁华，入夜百妖出没的广平城。男演员任嘉伦饰演的捉妖师宣夜，与女演员宋祖儿饰演的阴阳眼少女半夏，因人面消食猴案结识。半夏因父亲诡异失踪，有求于捉妖师宣夜，两人共同经历了六桩诡异案件。在这个过程中，男女主也逐步揭开了彼此的身世之谜。
这部剧吸引观众的一大亮点在于它单元剧的形式。在短剧时代，很多观众会被较长的集数劝退，尤其是悬疑剧，观众已经没有耐心用几十集的时间去等待一个悬念的揭晓。而无忧渡虽然有36集，但它聪明地在每一集的命名上使用了类似章回体第一回第二回的形式，让观众在看剧之前就能了解一个案件完结的时间，极大减少了决策成本。
无忧渡虽然身披悬疑探案的外衣，内核却紧扣志怪文学以妖喻人的传统。在剧中，面枭阴晴气恶，镜妖以执念囚禁所爱，每个单元都以妖惑映射当代的人性困境。在剧情碧玉梨回春案中，舞姬季离对青春永驻的痴狂，恰恰是现实中容貌焦虑的投射，而傀儡换命的情节也暗喻了现代人沉溺过去、错失当下的心理困局。
影视剧《无忧渡》的成功离不开导演林玉芬的精工细作。这位年过六旬的女导演曾经执导了《三生三世》《十里桃花》等多部爆款剧，她的作品一向以情感细腻著称，但这次的剧集并没有简单复制过往作品的经验，而是进一步探索如何以东方美学为古偶剧注入更丰富的文化内涵。
不仅如此，无忧渡还很好地平衡了传统与现代的关系，传统但不显老旧，拍摄手法中不乏现代元素，比如镜妖出没的镜中世界，维度颠倒，时空错乱，让人自然联想到电影《盗梦空间》的经典设定。人面枭振翅时羽翼震颤轨迹，既符合《山海经》对枭类目如赤焰、翼展丈余的记载，又赋予了它现代生物力学的真实感。
除此之外，导演林玉芬对中式惊悚美学的理解也同样令人称赞。在剧集画面中，没有血浆横飞的视觉冲击，而是通过环境音效和光影的渐进压迫，达到令人汗流浃背的效果。例如梨子滚落青石板的空响，烛火在镜面折射出的多重阴影，让观众直呼恐惧感从双眼渗入到了神经末梢。
作为3年前的老剧，无忧渡还没有受到长剧短剧化的影响，它的叙事节奏舒缓，但绝不会让观众感到乏味。导演林玉芬摒弃了强冲突、快反转的工业化套路，精巧地以单元剧嵌套主线、暗中有暗的渐进式铺陈，为人物成长与情感发酵留足空间。剧中捉妖师宣夜从孤傲到释然的心境转变，少女半夏从天真到坚韧的性格弧光，不用京剧式的台词抒发，而是在共扫庭院等生活化场景中悄然完成。
影视剧《无忧渡》的热播为长剧创作提供了重要启示。在观众审美日益分众化的当下，剧集品质不在于绝对的快慢，而在于叙事密度的有效承载。当行业困于长短之争时，或许创作者们更应该思考如何以深耕细作的耐心，在类型融合与文化表达中寻找平衡，让长剧在艺术的沃土中扎根生长，凭借兼具思想深度和美学价值的叙事，勾勒出长剧创作的新图景。浩瀚苍穹间，星辰闪耀着未知的召唤，中国航天人以无畏的勇气与卓越的智慧，在宇宙探索的征途上镌刻下一个个辉煌印记。今天是4月24日，中国航天日。 这不仅是铭记中国航天里程碑时刻的专属节日，更是见证我国航天事业从追赶到领跑，凝聚无数航天人奋斗的精神坐标。今天的师大之声，让我们一同聆听航天征程中的铿锵足音，感受航天事业不断迸发的蓬勃力量。
今天是4月24日，第十个中国航天日。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发布的公告显示，今年中国航天日的活动主题为海上生明月，九天揽星河。近年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航天事业做出了一系列新的重要部署，明确指出航天事业是新时代党引导动员人民群众探索宇宙奥秘，实现科技突破，助力国家发展的伟大实践。
航天征程像一颗火种，点燃了探索宇宙的壮丽梦想。从东方红卫星划破苍穹，到神舟飞船遨游星河，再到天宫空间站蔚然屹立，无数航天人以热血与智慧谱写着逐梦九天的传奇。作为新时代的青年学子，我们不仅要仰望星空，更要以航天精神为指引，将这份开拓与奋进的信念传递下去。接下来，我们就一起来听听同学们都参加过哪些有关航天的活动或者展览吧。
我高中时候去参观了西安科技馆举办的航天科技展，看到了神舟飞船返回舱的实物模型，还有宇航员在太空生活的模拟场景。那次参观让我对航天科技有了更深入的了解。
在高中时期，学校举办的航天知识竞赛让我印象十分深刻。当时我和队友一起查资料参加比赛，最后还获奖了，赢得了航天主题的徽章，让我特别的有成就感。
我参加过航天主题讲座，专家分享了航天器的设计原理，还播放了火箭发射 3D 模拟视频，让我很直观感受到航天工程的复杂与精妙。
看来同学们都对航天活动十分感兴趣呢。这几年中国航天事业的成就举世瞩目，神舟飞船一次次穿梭苍穹，让中国人漫步太空成为现实，嫦娥系列实现月球探测，带回珍贵月壤，天问一号开启火星探测之旅，留下中国印记，北斗卫星组网成功，为全球提供精准导航。从载人航天到深空探测，从卫星通信到航天育种，中国航天正在实现全方位突破，迈向新高度。那么，让同学们印象最深刻的中国航天成就是什么呢？
天问一号着陆火星，这是我印象最深刻的航天成就。看着那些从火星传回来的照片和视频，我特别激动，也感叹中国航天的技术。
我记得神舟14号乘组在空间站里种菜，航天员刘洋还表演了太空自由泳。当时我就觉得航天离我们真的很近，原来太空生活也能够这么有趣。
我印象最深的是嫦娥5号月球采样返回，当时学校组织观看了直播，嫦娥5号从月球带回来了月壤样本，展现了中国航天的实力，也让我们离探索月球奥秘更近了一步。
从同学们的回答中可以看出，大家对中国航天的辉煌成就如数家珍，每一项突破都在同学们心中烙下了深刻的印记。大家不仅是航天成就的见证者，更是中国航天精神的追光者。说到这里，相信同学们脑海中一定浮现出许多形容航天精神的关键词，是攻坚克难，是勇于探索，还是团结协作呢？节目的最后，我们就请同学们用一个关键词来形容自己心中的航天精神，为这段关于中国航天的讨论画上独特的注脚吧。
我想用坚守来形容中国航天精神。航天事业的发展是科研人员几十年如一日的坚守，无数次的实验，无数个日夜的付出，只为了那一瞬间的成功。他们的坚守让我明白，想要实现伟大的目标，就必须耐得住寂寞，经得住考验。
创新是我心中的航天精神关键词。中国航天从落后到追赶，再到部分领域实现超越，靠的就是不断的创新。 每一项成就都凝聚着创新的智慧。这种精神提醒我们，在学习和生活中也要敢于突破常规，勇于尝试新鲜的事物。
我心中的航天精神关键词是开拓。中国航天人不断向未知的宇宙探索，从近地轨道到月球、火星，每一次突破都是对人类探索边界的开拓。这种开拓精神激励着我们在各自的领域勇敢前行。
这些关键词不仅是对航天精神的凝练，更是对无数航天工作者的崇高礼赞。作为师大学子，我们聆听着航天故事，感悟着航天精神，也要努力将这份精神融入到日常的学习和生活中，在知识的海洋里勇于探索，在面对困难时攻坚克难，在团队合作中团结一心。未来我们共同盼望着中国航天事业在新时代征程中持续突破，书写更多壮丽篇章，以蓬勃之势铸就更加辉煌的航天传奇。
老师同学们，这一时段的大学生论坛节目的全部内容到这里就播送完了。主持人安晴、小雅、宗斌、依依，感谢您的收听。校园广播2025年节目正在持续更新，欢迎各位同学点击学校新闻网读秀之声板块进行收听。如果您想在校园广播点播歌曲，或者有哪些意见和建议，都可以通过 QQ 联系我们。我们的 Q 号是3599-418-152 3599-418-152，期待和您互动，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走过了人来人往，不喜欢也得欣赏，我是沉默的存在，不当你的世界，只做你肩膀，拒绝成长到成长，变成想要的模样，再举手投降以前，让我再陪你一段，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给说完。让我们静静分享可能的地坦白，只是无声地交谈，都感觉幸福，感觉不孤单，陪你把沿路感想活出了答案，陪你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故事给说完。想活出了答案，陪你
把独自孤单变成了勇敢，一次次失去又重来，我没离开，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陪你把想念的酸拥抱成温暖，陪你把彷徨写出情节来，未来多漫长再漫长，还有期待陪伴你，一直到这故事说完。